晚上好，欢迎收看新唐人全球新闻。今天是4月25号，17年前，在中国的法轮功425上访，开启了以平和的方式争取信仰自由的坚韧历程。17年后，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法轮功学员举办的纪念425游行集会获得各界广泛支持，同时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呼声日益高涨。
法轮功42517周年反迫害及声援2.3亿人三退集会中午在北角英皇道游乐场举行，多位民主人士到场声援。
法轮功的一种理性的上访，我认为就是倡导了一个，开始了一个中国公民对专制反抗的一个新的技能，就是和平非暴力。
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们向世人们传递真善忍的福音，他们不仅证实着他们的信仰，也在净化着这个社会暴力、自私、邪恶的污浊之气。
江泽民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对和平示威进行镇压，如果能逮捕他，并把他送上法庭，做这种行为或者推动这种行为的人呢，将来历史上要记他一功。
虽然滂沱大雨，但法轮功学员仍然冒雨集会和游行，他们在风雨中展现的风貌以及清晰的诉求吸引不少大陆游客。
我喜欢香港的这种自由，
第一次遇到过这个，
感受怎么样？
觉得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很光明正大的样子就出来了，这样子啊，是这样的。
周日下午，台北近千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广场。
我们共同严厉谴责江泽民。
作为全球首例高雄市议会提案声援控告江泽民的发起人，高雄市议员陈丽娜今天也特地来台北支持425和平上访纪念日。
我们期待就是所有的人类都可以获得平等的人权。那今年台北也要做出提案，也期待他们能够顺利的通过。
在奥克兰市中心奥泰亚广场上，一边是宁静祥和的功法演示，一边是残酷的酷刑展示。如此强烈的对比，让当地民众纷纷驻足询问，纷纷签名声援，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I think it's awful that these people are being prosecu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n't it? Yeah, it's they seem really peaceful, and I don't really see why they're being prosecuted for practicing there.
尽管现在悉尼的傍晚有些寒冷，法轮功学员们依然宁静祥和地坐在这里烛光纪念，受到悉尼民众的关注和支持。
And to the guys that are persecuting these people, please stop. It should not be happening.You know, people should recognize that this is happening, and it's what I've seen today is quite peaceful.
17年来，面对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起的残酷迫害，亿万法轮功学员顶着巨大压力，始终坚守着对真善忍的信仰。
他们这个迫害的过程当中，是有的地方都是用人类语言都没法形容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宁可死掉都不可以去放弃自己的信仰。
我们就静静地站着，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这个时候呢，北京的那些行人呢，就冲我们从那儿过的，骑自行车、骑摩托的，就冲我们摆手说：“那个北京欢迎你们，北京人欢迎你们。”就这样，当时我们也感到很荣耀，站在那里面。
我们就是说的，坚持不懈，什么时候不停止迫害，我们绝对要把这个事情要做到底的，一定要让真相呢大白于天下。
适逢425事件17周年，包括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崇等大陆知名人士，在星期日香港举行的集会上，透过录音发言，赞誉法轮功学员所倡导的真善忍精神，开创了和平抗暴的典范，值得后人敬重。
每年的425前后，香港法轮功学员都会举行盛大的游行。
虽然滂沱大雨，但法轮功学员仍然冒雨集会和游行，从北角走到中联办，历时3小时走完全程。他们在风雨中展现的风貌以及清晰的诉求，吸引不少大陆游客拍照留念。
但是我喜欢香港的这种自由。
法轮功是有听说过，第一次遇到过这个，
感受怎么样？
觉得 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很光明正大的样子就出来了，这样子，啊，是这样的。
对，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呢？
有一点吧。
17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在风雨中屹立不倒，四二五精神在延续着。
法轮功的一种理性的上法，我认为是倡导了一个，开始了一个中国公民对专制反抗的一个新的技能，就是和平非暴力。
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们走过了惊涛骇浪的17年，以最和平理性的反对迫害的方式向世人们传递真善忍的福音。他们不仅证实着他们的信仰，也在净化着这个社会暴力、自私、邪恶的污浊之气。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则呼吁立即抓捕迫害元凶江泽民。
江泽民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对和平示威进行镇压，这应该是他历史上的一个罪行。那么如果能逮捕他，并把他送到法庭，做这种行为或者推动这种行为的人呢，将来历史上要记他一功。
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今年世界各地呢纷纷举行游行或集会纪念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7周年，而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仍在遭受着严酷迫害，中共当局也严厉封锁消息，但层层铁幕难尽迫害真相。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四二五真相，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原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就是其中一位。
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了争取合法的练功环境，来到北京中南海旁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法轮功学员代表并达成协议后，学员立即散去，整体上访和平落幕。那天的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附近，在法轮功学员站立了一天的地方，没有留下一支烟头、半片纸屑。四二五也由此获得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理性和平大上访的赞誉。
秩序井然，井然到什么程度？有具体的数字和事例。实际上，中共打压法轮功，在四二五集体上访以前就已经开始，已经给各地布置。
中共官方宣称，如果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不去北京，随后的镇压就不会发生。但在马晓明看来，并非如此。中共早有部署，而且他认为四二五上访是公民的权利。
它既是中共规定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公民有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寻求解决的一个必然办法。没有这么大的冤屈的话，他不会跑到那去给你告状的。正因为层层党和政府都不解决问题，还进行打压。
虽然四二五被江泽民作为迫害的借口，但正是四二五事件引起了马晓明对法轮大法的关注。他回忆，曾经有两个河南省公安厅的人为其他事来找他，但在吃饭聊天中，第一个问题却和法轮功有关。
河南公安厅的人就说，那法轮功迷信呀。我说，信仰自由就包括着迷信的自由，只要他不危害社会就行。迷信不违法，除了他危害社会，他危害他人，这是应该受到取缔、受到制裁。你要说是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来界定什么是邪教，我说中国共产党就是最大的邪教组织。我说你们现在能罗列出的法轮功造成多大的社会危害？
曾在陕西电视台做了10几年记者的马晓明进一步质问这些警察，所谓说法轮功制造自焚、制造惨案，他们是如何知道的？
他说媒体都有广播嘛，都有报道嘛。我说谁的媒体？我说除了中共的宣传机器、宣传刊物，有没有独立的机构报道这些东西？你们让法轮功在相同的媒体上、相同的版面、相同的时间上、相同的篇幅，叫法轮功出面来说一下，他们说这件事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你这样子报道，跟中共的几十年以来的这种报道有什么不一样？我说我是不信。
在马晓明接触过的法轮功学员中，不少人真诚、善良、乐于助人。他说， 直到现在，他看不到中共有任何迫害的理由。目前海内外超过20万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马晓明认为法轮功非常的不简单。
法轮功这样子受到镇压，没有采取暴力，就是到国外也是提出来要公审中共的领导人。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听到要给我法轮功平反，没有听到这样的话。我听到的是要通过法律的渠道来解决法轮功问题，这很不简单呀，这很不简单呀。八九民运闹得那么大规模，到现在很多人还念念不忘的盼望着中共给他们平反呢，他还是要叫刽子手给他平反。屠夫有什么权利给被屠杀者平反呢？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17年并不太长，但对于至今仍然遭受中共严酷打压的大陆法轮功学员来讲，这个时间也并不算短。马晓明眼中的法轮功不简单，对于许许多多的人们来说，或许都有着相同的感受。
17年前的4月25号，上万名的法轮功学员为争取自由练功的权利到北京上访，与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话，问题在当天获得圆满解决。这次被称为425和平上访的事件，是中共建政后官民第一次和平理性的对话，开创了中共历史先河。但是就在事件圆满结束后的第二天，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却为此召集中共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并在会上一意孤行地定下了一系列对法轮功的镇压行动。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1999年4月，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经合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相关机构反映情况，却遭到抓捕。当时天津政府建议法轮功学员去北京解决，于是4月25号当天，上万名来自中国各地的民众不约而同地齐聚北京，为了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他们鼓起勇气寻求与政府间的对话，希望政府能真正认识什么是信仰真善人的修炼人。据江泽民其人书中记载，在425事件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26号，中共政治局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当时会议上，政治局7个常委除了江泽民之外，其他人都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然而江泽民大喊，现在当务之急是查清法轮功的人数、分布和负责人的情况，每个机关、单位、居委会都要查到。在那次会议上，罗干被指派专门负责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性的调查摸底、大规模搜查等。
在我个人看来，就是江泽民和罗干他们为什么要有意设下一个圈套来迫害法轮功呢？是因为他们都想要达到各自的一些非常卑鄙的一些目的。罗干不用说了，罗干主要的目的他是那种想要踩着这个法轮功往上上，就是他需要通过镇压法轮功靠这个立功、靠这个升官。那么江泽民他这个迫害法轮功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他最主要的动机其实就是出于妒忌。他妒忌什么呢？他妒忌法轮功得人心，同时呢他也妒忌这个法轮功创始人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在当时这个中国社会上。
当初这上万名的民众是出于对政府的信任，以为上访可以让政府明白真相，但这起事件随后被江泽民集团称为围攻中南海，以此作为打压法轮功的借口，至今从未停止过。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惨无人道的事情。尽管全球有众多人出来声援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但中共当局一直矢口否认迫害的存在。
中共是从来不认错，从来没有一个中共的党魁在那当众说对不起我错了，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所以呢，对于中共来说，这种东西他明知是有问题或者怎么样，他就要咬紧牙关，还得要往前走，也就是这么回事。
事实表示，中国社会现在出现各种各样的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其实都是由于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人而导致的。
他是从道德上就彻底崩溃了，因为法轮功讲究的是叫真善人，那么中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打倒，那么他只能够用谎言，只能够动用这种非常无赖的那种做法，甚至整个国家暴力机器去镇压。
今天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事件17周年， 17年前，这起震动全球事件的前因后果涉及了天津、北京两地的政法公安系统。因为此事，试图得以快速爬升的武长顺和张悦，今天已成落马的天津虎与河北虎。有评论人士借着四二五之机，选取了党政军警媒体领域的石虎作为代表，一一进行了盘点。
1999年4月23号，天津市公安局发生对法轮功学员暴力执法事件。当时，武长顺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宋平顺任天津政法委一把手。两天后，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旁边的信访办上访，这成为江泽民三个月后公开迫害法轮功的直接导火索。事后，武长顺升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警天津市总队一把手，市政法委副书记，直至成为金门虎。2007年，武长顺的老上级宋平顺自杀。2014年，武长顺落马，习近平曾内部点名其无法无天。而在今年四二五九天之前刚落马的张悦，1999年4月25日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后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公安部26局局长等。2007年底调任河北，最终升至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成为河北王。2013年，张悦与周本顺、梁斌、景春华曾当着习近平的面自批和互批，最终习近平点评：“别以为过了这一关就万事大吉。”后来，这河北刺虎悉数落马。
这两个人是常年累月积极追随迫害，他们现在落马得到惩处呢，这也是必然。可以看出来，新的当局呢，在清除原来江泽民势力的决心，涉及到政法委这一部分呢，看的就非常明显。
现在被打的这些老虎没有一个不与迫害法轮功有关系的，武长顺呢还有张悦落马呢，也充分说明这件事情。
据报道，张悦的仕途起点是北京公安局宣武分局。宣武分局当年曾对法轮功学员凶残迫害，尤其是对女学员的迫害更被指示受刑。时事评论员陈思敏撰文盘点当年因对法轮功迫害而被江泽民提拔上位的实职落马老虎，除了武长顺和张悦，还包括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原政协副主席苏荣、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原中办主任令计划、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原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这实职老虎目前或进监狱或已死亡，有些更是几乎全家覆没。其中令计划在1999年4月25日时就已经在中办任职。目前江泽民被曝光的三份秘密迫害指令均由中办发出。李东升在1999年4月25日时任央视副台长，中共对法轮功的谎言宣传模式可以说由他开启，他也是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导演之一。在其落马之后，人民日报意味深长地发出玩火自焚的微评。
过去有点信仰的都知道可能是来世倒霉之类的，不是，今天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就是现实现报。这句话呢，我们讲出来可能有的人还会用政治啊，用迷信的一些去想，不管你怎么想，现实摆在这儿，没有什么可争的。这样呢，迫害这些做好人的人，而且社会的主流人士，在中国这么道德败坏的一个群体当中，把所有做好人的人都打压迫害的没有了，这社会真的就完了。但是天意不允许，不是像共产党想象的，现在一个人遭报。
旅美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认为，江泽民、曾庆红以及还在位的迫害干将现在日子都不好过，
他们的日子就有点类似于逃犯一样，随着反腐的风声鹤唳和他们爪牙一个一个落马，他们自己的罪行都会使他们在心里是心惊胆战，每一天都在担心。
邢天行表示，不少当年看似谁也动不了的地头虎最终照样落马，这对各地公安和政法系统仍在参与迫害的人是一种警示。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希望政府保障民众的信仰自由权利。根据现场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回忆，当天中南海所在的府右街街口原本设有路障阻止行人进入，但是当天上午8点左右，警方突然打开路障，引导法轮功学员来到了中南海西门的对面。但中共事后却宣称是法轮功学员包围了中南海，并以此作为镇压法轮功的主要理由。
从这个细节来看的话呢，就当时是有一个构陷的阴谋在的，这个阴谋的策划应该在更高层。那么大家一直都说这是罗干策划的，这个可信度非常高。但是罗干他必须利用现有的警察系统，公安部也是个指挥系统，他不可能派出警察来引导别人。 因此公安部呢就必须经过北京市公安局来执行。所以从这个正常的中共的指挥系统来说的话，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总队是第一个执行单位。张悦呢，当时他是北京市国保总队的总队长，知道这个阴谋存在，而且有意识的去执行这个阴谋的，那就是张悦。
四二五事件四年后，张悦被调往中共公安部26局，也就是公安部的610办公室，担任负责人长达四年。2007年后，张悦又被调往河北，出任政法委书记。截至2015年，河北省共有46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亡，是全国迫害形势最严峻的省份之一。直到去年底，河北省610办公室还在当地的报纸刊发通告，要求当地民众举报法轮功学员。在今年425之前，张悦在反腐风暴中落马。据大陆媒体披露，张悦和商人结盟贪腐，还动用国家的司法力量构陷打压商业对手，涉及诸多不法行径。
一个极端腐败的道德极端败坏的人，去转化要做好人的修炼真善忍的人，这个转化呢，又给整个社会做了一个示范。什么人去做转化？去转化什么人？就是有意识的在摧毁中国人的道德。
四二五事件后，国际媒体高度聚焦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表达诉求。如今，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法轮功。而构陷四二五事件的罗干，2009年被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提出起诉。同时被诉的还有四二五当晚就决定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